章是连着的，八章九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传道救人一定赶鬼，传道救人一定赶鬼。第八章啊，我们的中心节就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第九章中心节，我们选十二节到十三节的两句话，十二节到十三节耶稣回答的话语，一句是坑爹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还有十三节的最后一句，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啊，所以我们多么感动，我们的主来到世上，啊，他是寻找罪人，他是要医治病人，啊，不是来召义人。义人反倒不蒙恩，藐视瞧不起，还要论断，还要毁谤。啊，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在耶稣的跟前常常跟主的人很多，有一类人根本不蒙恩，为什么？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挑毛病，责难耶稣。但是那些个真正看自己是罪人、是病人、是痛苦的人，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都蒙恩典，没有一次被拒绝。那主他身上有能力，他身上有爱，他身上有医治的权柄，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医治了许多的病人。第八章有五个奇迹神迹啊和奇事，第九章仍然有五个神迹奇事，所以加起来八章到九章一共是十个神迹奇事，啊，一共是十个。所以处处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的能力、他的爱都彰显出来，是一切困苦的人来到他面前都能够蒙恩。所以我们先开始看第一个神迹，第九章的第一个神迹，主医治瘫子。我们的主医治瘫子，那就是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在这一段里形容的还是比较简单。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也是同样形容这件事情，特别把那一个抬瘫子的人详细的记载，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需要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连着对照着看，就更给我们补充。二章从第三节开始，二章的第三节啊，这一段请大家就听我读一下。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摊子绝对不会自己来，他自己怎么来呢？他根本连走路都不能走，可能坐起来都麻烦，因为人多不得近前，那怎么来呢？耶稣这里人多的不得了啊，不得近前的。前面我们应该从第二节念就更好了，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你说摊子怎么能够被抬进来？门前都拥拥挤挤，没有空地。耶稣对他们讲道，结果这个四个抬摊子，你说他们有多么大的信心，有这么大的爱心在这里面，他们怎么样？人多不能进去，不是说就抬回去吧，不是，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啊，坠在耶稣的脚前。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就这一段要补充啊，因为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那我们就知道这摊子所以得医治有四个人同心合意，用信心、用爱心付了代价，那锲而不舍的这个精神，那该怎么样啊？冲破一切的难关，一切的拦阻，把这一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才得到医治。他好了，自己拿着褥子起来走了，这么大的奇迹的出现。所以又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是做一个爱心带导的人，爱心帮助的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一面是祷告，一面是爱心的工作都可以啊。你只要有信心，你就能够排除万难，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带在谁的面前也没用，而且门口都挤满了人，没有地方，门口都没有地方，那么根本进不去，那进不去就不要进去了。我们常常是啊，畏难而缩， 的亲人也好，不是自己的亲人也好，因为这个摊子太痛苦了，他们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个摊子多么痛苦，主不来，这个摊子永远是摊子，永远不能得到医治。所以这里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就来到了自己的城，那就是加百农。耶稣再次来到加百农，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这个摊子不会行路，他必须四个人抬，因为褥子四个脚嘛，一人抬一个脚，这四个人必须同心，有一个灰心，这件事也办不成，三个人怎么抬？两个灰心，那更没法抬了，你不能抱着他来，这么大的人怎么抱？怎么拉？怎么拽？是吧？四个人都能同心，所以求主给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看见奇迹发生，同心合一的爱心，同心合一排除万难，那是代祷的工作，是爱心的工作，就没有什么难处在他们的眼前成为难处。他们多么的爱这一个这个摊子，他们也多么的有信心，他们知道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能够得到医治，有信心。所以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抬这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大家看见没有？可能这个摊子本身话也不会讲，一天摊着扛着灰心丧胆，他哪谈得到有什么信心？所以我们看抬摊子的信心很要紧，我们的信心能够使别人蒙恩，我们的付的代价，我们的爱心能够叫别人能够得到医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哪里来的？这个信真正叫做凡事相信，难我也信，不容易我也信，地下底下找不到路，跑到上面去找路，房顶都要拆开，开这个洞也要把这个病人带到耶稣的跟前。那这个信心是凡事相信，这个信心是通过一切难度的信心，这个信哪来的？爱，是爱的根基，是爱的出发点。保罗在林前十三章讲了爱的时候就讲到，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什么？凡是忍耐，那还有一个凡是包容，是不是？四个凡事是从爱出发的，爱就有这样的信心出现。如果漠不关心的话，反正他贪也不是我贪，反正我想了办法又没有办法，而这门又进不来，他们不这样。所以耶稣感动了，就是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没有说你起来走吧，可见呢，这一个摊子是因为有罪，有罪就是起都起不来。我们不知道犯什么罪啊，有人犯了很大的罪，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罪，你不肯悔改，先是我让你贪了。所以来到主的面前，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有赦罪的权利。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主耶稣是人子，但是他带着神性，他是有权柄的。所以耶稣说放心，你的罪赦免。下面啊，就遭到了几个文士的这个对耶稣的不满意啊，心里说什么？这个人说健忘的话，健忘的话也就是亵渎的话的意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因为赦罪只有神，你怎么，你这一个耶稣，你一个人，你怎么有赦罪权利？说明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是人子也是神，是神的儿子，他们不认识主，认为耶稣你胆子太大，你说了健忘的话，所以处处挑耶稣的毛病，嘴巴不讲，心里在讲。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就我们看见主参的万岁，主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耶稣知道，你不用嘴巴讲出来。你看看这文字讲出来没有？其实他们没有讲出来，心里议论，心里在讲话。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然哪一样对主都不难。主今天这也告诉我们，医治的这个最根本是罪得赦免，把人先带到基督的面前。现在很多医治就管医治，他肉体倒好了，肉身可能好了，或者意识好了，但是他灵魂呢？他有没有得到赦罪？他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得到基督耶稣？
有没有得到真的赦罪的平安。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使徒的时代特别讲，神把耶稣高举起来，使他为王，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下来了，赐给以色列人，今天也是赐给我们，就给我们有悔改的心，有赦罪的恩。那是因为主有赦罪的权利，所以人有赦罪的恩，有悔改的心，他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叫那病得医治，乃是罪得赦免。无论在哪里，我们要带领人罪得赦免，因为罪得赦免得到平安，得到永生，得到赦免，而且得到真的释放和自由。所谓的贪的表示他什么？被疾病所捆绑，也是被罪恶所捆绑。什么叫贪的？不能动，不能动啊！今天我们做基督所释放的人，我们是领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完全自由的人，活蹦乱跳，这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活蹦乱跳的自由的人。但是这个人表明被罪恶捆绑，被罪恶捆绑。所以耶稣说第六节，当要在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有赦罪的权利。所以耶稣一先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下面用一句话说什么？就对当着这些人说，对他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时候才医治他的疾病，是不是？这隔了一段耶稣在说话，那么下面就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什么病也没有了。为什么什么病没有？第一点，他的罪得到赦免，他里面得到了释放，他的捆绑已经解除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圣灵使我们得自由，基督使我们得释放。所以这个人啊，耶稣一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他就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医治，一个根本的医治，而不是表面的医治，一时的医治。我们的主从来不做表面事，也告诉我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今天要奉耶稣的名，叫人罪得赦免，叫人罪得赦免，要带领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赦免。那个罪得赦免，那个认罪悔改，这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其实人呢，主耶稣是人子，主耶稣更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权柄。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求助给我们有抬摊子的信心和爱心，赐给我们抬摊子的信心和爱心。所以以后每一个神迹，我们大家都要知道，每一个神迹里面你要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帮助人有抬摊子的信心和爱心，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排除万难。所以耶稣就感动了，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就医治了这一个摊子。这是第一段，下面接着有两段，然后呢才是第二个神迹，就是九节到十三节和十四节到十七节，然后接下来十八节才又是神迹。我们就按照次序吧，我们就按照次序看一下。接下来第二段就是马太被招，在这一段里面很短，九节到十三节，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马太，他本来是一个税官，那一定犯了很多的罪，因为税吏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替罗马这个当局来收税的，敲诈勒索是一个罪人，是个税官，他竟然蒙恩，而且蒙召以后，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根据马可福音还有根据路加福音也提到什么呢？就提到这个马太，实际也叫利未他被蒙召以后，耶稣召他做门徒，他立刻就离开了他自己那个税官那个桌子，他就离开了他就跟随了耶稣。那么接下来是什么事情呢？他在他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马太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意思？就是他领许多的罪吏和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同僚，都得蒙耶稣的救恩，大摆宴席， 他这个百面性不是挺别，挺耶稣和所有的罪民罪人在一起吃饭，借着这机会让这些人蒙恩啊。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的意思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他整个的人就是蒙了神的恩赐，他整个的人是神拯救了他，是神使他能够怎么样脱离了罪恶，而且又呼召了他，所以以后他是耶稣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就是马太，也就是写本福音书的这个马太。他不过是个税官，我们这个税官呢有两个方面是被人看得起的啊。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天的征收税，敲诈勒索，可能有些该收的不该收的都要收，所以犹太人恨他，一般老百姓都恨，最恨最瞧不起，把税吏跟娼妓来同列，瞧不起，这是一个。还有第二点，从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来看，那么这个税吏做税吏的也是被犹太的敬虔的人所藐视的，因为这些税吏他们都是跟着罗马人，而罗马人呢都是拜的异教，拜假神的，所以那个敬虔的犹太教的人根本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是两个方面被藐视的，被人轻看的。可是主耶稣来了却招罪人，不但招他，而且招许许多多的税吏罪人。圣经上在路加福音也多次提到，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那正在给大家收税。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想真是被主爱的呼召所感动，这样的感召力，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哪个总统哪个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学问的人能够这么大的感召力，这么一呼他就能走，就跟着走，而且就等于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那真是耶稣爱的力量，爱的力量。当然我们相信他一定已经信了主了，所以耶稣看见了招他，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接下来啊，这里没有提耶稣在屋里坐席，是谁请耶稣吃饭呢？就是这个马太，而且大摆宴席啊，还不是小摆宴席啊，他大摆宴席请耶稣吃饭，表示他有一个爱灵魂的心，爱他自己的一切的同事，爱罪人的心。我自己蒙恩，我也搭配着所有的税吏罪人和我一同蒙恩，平常在一起都吃喝醉酒啊，酒肉朋友啊，但是如今呢把他们都请来，所以这里说有好些罪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所以这个场面又让法利赛人看不上眼了。耶稣，你是一天传道的，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今天怎么跟这么坏的人在一起，又是罪人又是罪人。所以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罪人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这可是不对呀，这不正洁呀。那所以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他们自己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成见，跟外邦人不能在一起，跟那些罪人罪人也不能在一起吃饭，不能在一起吃饭，就等于你降低了你的人格了，不能和他们在一起，那瞧不起。所以这里就责难啊，对耶稣的门徒说，不敢耶稣对耶稣说，跟耶稣的门徒说，说谁？说你们的先生，讲到主耶稣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十二节十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耶稣听见就说，坑爹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心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借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又简单又怎么样，又针对他们。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把自己比作医生，他真的是天上的大医生，蛮有爱的一个医生啊，蛮有怜恤的一个医生啊。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哪个好好的身体挺棒的，跑急诊、跑医生、上医院没有的？
都是有病的人，就讲明所有的罪人就好比有病一样，需要找医生。他们心里里面痛苦，他们里面得不到满足啊，他们犯罪作恶啊，他们里面也没有真的平安，所以需要得到医治，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是在何西阿书那第六章六节。是，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神的心不是你一天的祭祀祭祀，你献多少祭，乃是神喜爱连续。这个也针对着这些个法利赛人说的，你注重外表，你外面虔诚没有用，主喜爱的是真正的连续，要连续罪人。那主来了就是要拯救罪人，要招罪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你们去揣摩揣摩，你们去想一想，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句话一方面讲到所有的罪人啊，就是耶稣所招的，另一方面也就指责了法利赛人是什么，自以为义人，是自称为义人。那么主不是来招你，你不要吗？自己不要恩典，还要藐视别人，还要来指责呢耶稣。那这种人只能说是自以为义，是真的义人吗？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行义的，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主耶稣来是来招罪人，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也没有义人。那你自己不要救恩，说明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是义，你以自己的义为义，你天天持守你律法的义，你自己的义，那你就不能够蒙恩典，是吧？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够蒙恩。然后我们都不要做法利赛，我们看见蒙别人蒙恩，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快乐啊！我们不能看见别人蒙恩心里不高兴，是吧？要看见别人蒙恩要感恩，更不能够瞧不起人。这法利赛犯什么毛病？自以为义，假冒为善，而且呢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他们以为我们多么清廉，多么圣洁，多么虔诚，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又周济穷人，又会祷告，又会背圣经，你的外面样样都有，里面呢啊，主看的是内心，主看这些税吏罪人倒是真正蒙恩。所以耶稣也曾经说过，税吏和罪人倒比你们先进什么神的国，税吏和娼妓，税吏和娼妓那是人最看不起的人，反倒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所以这一段里啊，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给我们看到，马太是领许多的税吏罪人来到主的面前。第一段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代祷，爱心的代祷，做那四个抬摊子的人，是吧？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效法马太啊，效法马太啊，自己蒙恩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要摆大宴席，我们能不能摆出大宴席来啊？马太一定也很有钱，但是他不是乱吃乱喝的，这个时候他摆宴席是有目的的，他这次请客不是随便请客，不是玩玩乐乐，乃是为了什么？把耶稣请来，把自己的朋友都请来，叫他们一同来在主的面前蒙恩啊！所以这个马太在这里被记载。好，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十四节到十七节是讲到什么呢？关于禁食的问题。禁食的问题耶稣并不反对，但是耶稣有另外的看法啊，这就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啊，他们怎么样呢啊？他们禁食，所以这里说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也可能他们不明白，也可能他们对耶稣有看法。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那我们知道约翰的门徒是代表旧约，代表旧约，因为约翰这个我们这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主耶稣来了，应该做耶稣的门徒，不能还接着做约翰的门徒。那我们知道耶稣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都把他的门徒带到耶稣的面前，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跟着主。因为约翰是什么？是为耶稣开路的，要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他是传悔改的道理，传悔改的洗礼，把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耶稣，才能够真正得救。所以他们是禁食的啊，法利赛人也常常禁食。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也讲到，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也讲到，法利赛人甚至以禁食为可夸，以禁食为夸越。 在旧约里倒是也有禁食，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你非得要怎样怎样禁食。以色列在赎罪日的时候，每年要守赎罪日，要开严肃会啊，严肃会一般是禁食的啊。在他们啊遭到国难的时候，你看看但以理，我们看看耶利米，我们看看尼希米，这些个神的仆人为国为民忧伤痛悔的祷告，这个时候需要禁食。禁食是这个意义，而不是一定要固守成规啊，一定要守住某一个日子，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这里他们就指责耶稣了啊，我们都禁食，你的门徒都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说禁食不对，但是耶稣对禁食有一个看法。下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禁食表示哀痛，禁食有哀痛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新郎就是主，陪伴就是门徒，因为当时他们说就是你和你的门徒嘛，倒不禁食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现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门徒一天跟耶稣在一起，这为什么要哀痛呢？底下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这句话包括什么意思？大家想想，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那这句话里就告诉我们，可以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暗示着耶稣要上十字架，暗示着耶稣要受苦，要离开他们。因为门徒刚刚跟随主，他们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还要受苦，还要上十字架。那这里耶稣已经暗示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怎么能哀痛呢？但是日子将到，快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要禁食了。为什么？因为主离开了他们，要禁食，意思说要付代价，要祷告啊。所以这就是耶稣的回答，意思说该禁食的时候就禁食啊，不该禁食就不禁食。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还有一段补充的意思，请大家看一下就更明白了，就是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到十九两节，十一章的十八十九两节，听我念。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这就是耶稣的论点。我们看耶稣多聪明啊，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耶稣这个话就指着当时的所有的犹太人讲，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哎，约翰呢，不吃不喝，一天老进食，一定是被鬼附的。耶稣来了以后，你看又参加这个宴席，又参加那个的宴席，婚姻宴席耶稣都去，啊，也吃也喝呀。那么把耶稣看作是什么？是贪嗜好酒的人，罪人和罪人的朋友。其实这个话都是对耶稣的一种藐视、诽谤。他们对约翰的看法也不对，对耶稣的看法也不对，是不是？大家看看，是不是？约翰啊，不吃不喝，他有他的原因，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随便论断。有的人不吃不喝啊，你说他被鬼附了，他禁食祷告啊。有的人越吃越喝，那么也不一定是犯罪。问题是我们也吃也喝，我们是为谁而吃啊？哪怕你参加个大酒宴、大宴席，你今天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荣耀的，为了让神的儿子得荣耀，还是为了自己吃喝？所以最后一句说，但智慧之子，所以我们大家要做智慧之子，不要做法利赛人。什么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以神为事。这个智慧是谁？就是神，也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看箴言，尤其是一章到九章，箴言书告诉我们，智慧是有位格的，智慧在呼叫，智慧在发言，智慧在对而众子说话，告诉我们这就是智慧，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叫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以主为事。那主做的就是对的，你不要连耶稣都去论断啊。有的时候我们随便论断啊，我们对任何一个人也不要随便论断。有时候我们没有看清他今天又吃又喝啊，你又有看法，他不吃不喝你也有看法，你怎么这么多看法？其实都不一定对的。我们要以谁为对？以智慧为事，以主为事，要在圣灵里看。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翻回来，我们看 十六节开始，耶稣又讲了新旧南河的比喻，这里也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耶稣说两件事，一个是讲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补的话把旧衣服也把这个什么旧衣服也拉坏了。第二个是说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不然的话因为旧皮袋它已经没有那个伸缩性了，因为酒我们知道它会膨胀的，酒会胀的，那新皮袋它撑得起，所以没有关系。那耶稣讲这两件是什么意思呢？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新布和新酒是代表基督和他的国度，基督所带来的新的恩典国度，基督的救恩和国度。旧皮带和旧衣服是代表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只注重外表的敬虔，忽略了内里的生命。所以今天主不要我们，他来了让你怎么样，犹太人没有根本上改变，不彻底的扔掉自己的旧皮带，也不彻底的把自己的旧衣服除掉去换一件新衣服，那么你新布不能补在上面，缝缝补补没有用，你这个新的酒也不能装在你这个旧的皮带里，只有生命改变。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比喻人与神的关系啊，与神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新酒装新皮带，让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接受基督和他的国度啊，不要像法利赛人还保持自己的外面的旧的传统，旧的传统。今天是这里是讲犹太人的旧传统，我们每个人自己老旧人也有世俗的东西，从世界所吸收的东西，也有我们的一套旧皮带旧传统，巴不得这些东西求主给我们也要拿掉啊，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蒙恩典啊。你这个主的新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国度的恩典，这一切放在旧皮带里就要爆了啊，旧皮带就要坏了啊，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里面内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个人生命要改变，也说明了，直接的也说明了法利赛人生命没有改变啊，所以他不能接受新的东西，他如果接受也不过是拿一块新布补在他的旧衣服上，你说多难看，我们大家想想多难看，而且也这个旧衣服也经不起这个新布来转，也就破掉了啊。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根本的改变，有根本的改变，让我们从内心里能够更新。前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智慧之子，做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啊，不要这么多自己的看法，老旧人的东西，世俗的东西，求主给我们都能够抛弃，完全做小孩子。好，下面我们接着看，就是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连着有四个神迹。从十八节大家看，十八节开始，先是讲一个管会堂的，他来拜耶稣，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按手，在别的福音书上是说快要死了，所以他来求主，你按手叫他快活过来啊。后来半路呢，这女儿真的死了，死了耶稣也是去了，所以这件事呢写在下面，我们从二十三节以后我们再看，但起码在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实际就是挨辱，他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女儿都死了，女儿都坚持说快要死了，他都来求耶稣，来拜耶稣。后来结果大家知道他女儿活了没有？活了，死中复活，是吧？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一个管会堂的啊，许多教会的领袖也可以像这个管会堂的一样，自己的教会的信徒死了，快死了，死了就死了吧，冷淡就冷淡吧，不爱就不爱就，有没有像这管会堂这样来到耶稣面前拜他，求他，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你看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代祷的要紧，我们把这些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自己的小女儿，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书上说的是十二岁，也不小了，十二岁的孩子，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孩子死了，有没有带到耶稣面前来？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复活了。现在看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的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怎么病好了。所以这个血漏妇人她呢怎么样呢？耶稣起来就跟着他们就走了，耶稣一路上要到挨辱的那个管会堂的家里面去，这是路上发生的事情。所以路上就是 耶稣来并不是啊针对着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耶稣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但是这个妇人怎么样，他抓住机会，他夹在人群当中，他挤到人群当中，他挤进去了，他摸到了耶稣的衣服穗子，他这个病12年的血漏病立刻就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效法这个血漏妇人，她的信心，她抓住机会，她来摸住耶稣衣裳穗子。很多人挤来挤去，挤来挤去，我看也不一定蒙恩。但是这个妇人蒙恩点了，说明她太苦了。什么叫患漏症？属灵的漏症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在查到立位记的时候也查到了，属灵的漏症就是把主的道随流失去。没有越发的看重主的道，把主的道随流失去。还有呢，在恩典中放纵，恩典很多，结果漏光了，漏掉了。所以这种漏症表示一种长期的啊血漏病，你平常也叫血痨。这样的人是枯瘦啊，枯瘦如柴，面黄啊，这个非常的可怜，枯干又是什么呀？又是没有血色啊，多么危险！12年都不能好，再下去恐怕就要死掉了。但是他来到主的面前就蒙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要患灵里的漏症。我们患灵里漏症，我们有没有像这一个妇人这样的来恳求主？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来怎么样？他来摸耶稣的衣裳是罪的，他就蒙恩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常常里面灵里的深处也有一个破口，漏症就是我们里面的破口，心灵里面。有的人偏邪啊，有里面就是不信的恶心，这也是一个破口。什么都不信，老怀疑，对主的话也怀疑，对神的旨意也怀疑，那你一天你就是个漏洞，就是个漏症啊。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啊。他怎么说呢？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也不一定找他，因为耶稣很忙，耶稣在走路，耶稣可能跟别人正在讲道，正在谈话，我也别劳他的驾，我今天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得医治的都是看见他们一个简单的单纯的宝贵的信心，所以他们就蒙恩了。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心救了。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不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谁摸我，这么多人挤来挤去，彼得就是开口了，彼得最爱讲话，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你还说谁摸你呢？啊，彼得是最爱这个大张嘴，是不是？耶稣说我知道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了。耶稣这什么意思？耶稣故意的找这个妇人，叫他不但自己得医治，还要大胆的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后来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给我们形容的。所以说啊，这一个妇人叫他自己的话，他害怕极了。哎，我偷偷的摸一下，我得医治就好了啊！但是不行，你要公开的做见证。后来他真的公开做见证啊！所以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怎么得救？怎么得医治？信，是不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今天这圣经啊，特别讲的信心的要紧。你没有信心，你就一天的到晚，一年到头，你就漏症吧。”人家也蒙了，你也蒙了，你蒙了恩典，你刚刚散会，你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出来了，你患漏症，是不是？你没有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那心灵里面有漏症，所以我们来摸它，摸衣服穗子是什么意思？还是凭信心，因主的话而蒙恩。衣服穗子都是代表经文，代表主的话啊。这个根据我们大家都知道，民数记15章38节到39节，神特别讲以色列，生命记也讲到。以色列衣服要做穗子，叫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这个看见主的新闻啊，主要是要留心啊，要盯住主的话语，谨守遵行。所以衣服穗子特别多嘛，就表示主的话千条万条，我们要看重啊。凭信心你摸到了，那现在我们每天查经，每天查经我们都要凭信心摸到，你到底摸了几个穗子？摸了几章几节圣经啊？每天3章1节还不止，读3章1节，这么多圣经我们到底抓了几句，抓住了没有？如果每天都像这一个血漏妇人一样，我们什么病都没有了，我们一定是健康，一定是那个大大的蒙恩，要摸到他的衣裳碎子。 你一直挨着赌挨着赌，可你没摸他，没摸到，没有信心摸，你还是一个血漏，是吧？从那时女人就医治就痊愈了，所以这是信心得到医治啊。他抓住机会啊，他夹着人群里挤到里面去，他蒙恩了。下面就是死孩子复活，第八个神迹，第八个神迹，死孩子复活。耶稣到了，管会堂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乱嚷。为什么？因为孩子已经死了。其实别的福音说犯怒，他们就来告诉耶稣了，孩子死了，别劳驾了，别让先生来了。但是耶稣去了，耶稣去了。耶稣一看怎么样？所以你看看这个光景，本来是个死孩子，这里呢还雇着一些吹手，吹手都是雇来的，吹吹打打，啊，乱乱嚷嚷，又喊又叫，又哭又闹，有用吗？无济于事。所以耶稣来了怎么样？耶稣说推去吧。后来耶稣把这些人赶走，因为你这些人你嚷嚷叫叫，你推来推去，孩子还是死的。耶稣说一句，说什么？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表示她的灵魂还在，是睡着了，不是死了。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么轻描淡写，是不是轻而易举？是睡着了，表示什么意思？耶稣来把他叫醒，叫醒过来。因为这个孩子死而复活是为了什么？传扬神，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吗？耶稣在世一共有几个神迹？叫几个死人复活？知道不知道？啊，死人复活也不多，耶稣也不是每一个死人都叫他复活啊。这里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十二岁的女孩子，耶稣就斥笑，耶稣就把他们撵走啊。他们还有人斥笑耶稣，你看见没有？笑话他。孩子死了，他说睡着了，那么可不是很可笑？怎么可能呢？但是耶稣怎么样啊？后来耶稣是这样，耶稣把他们都撵走，带着死孩子的这个父亲母亲和跟着的门徒就进了房间。耶稣就吩咐这个女孩子起来，又拉她，又吩咐她，她就起来了。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看多么蒙恩，死孩子都复活了。这个原因在哪里？管会堂的父母有信心，父母的信心也非常要紧啊。那吹吹打打有什么用呢？亲戚朋友都来了，又哭又叫啊，父母有信心。所以耶稣进去的时候是把父母也带进去，带到房间去，把这些人又哭又叫又嗤笑这些人把他们撵走。没有信心的你不能在这个房间里啊，你这样的话反倒是影响啊。所以这个女孩子死里复活，于是风声传遍了那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走到哪里，给人带来平安，带来复活，带来医治啊，带来喜乐。底下还有两个神迹，一个是两个瞎子啊，这两个瞎子啊跟着耶稣，耶稣走到哪里啊，你看都有人困苦的人他才来找主。瞎子多么痛苦，什么都看不见啊，处处都需要人帮助，喊叫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说什么人喊叫主，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常常也是个瞎子。什么是瞎子？我们大家想想什么是瞎眼的。启示录讲到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主看他们是瞎子，是瞎子，不冷不热的教会，自以为富足，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圣灵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又瞎眼，瞎子，那自以为富足的人其实是瞎子，不冷不热，里面热不起来。还有什么是瞎子？耶稣责备假冒为善，在马太福音二三章说，你们这些个瞎子领路的，假冒为善的人就是瞎子，什么都不知道，自以为样样懂，实际是瞎子伪善，一天追求皮毛外表，是瞎子啊。所以在彼得后书也讲到，不殷勤追求的也是瞎子，只看见近处，是瞎眼一样，没有殷勤的追求啊，得不到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不要做瞎子。那你做了已经是瞎子怎么办？要像这两个人一样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跟他到前面来，耶稣在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边说哦，耶稣不在跟前了，他耶稣进了房子，他们也跟到房子里面。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耶稣考验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说，主啊，我们信。大家看多简单，没有这么多啰嗦的话，主啊我们信，你信就得到。所以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一句话，说什么？大家念这句话，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没有信心你还是瞎子，是不是？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耶稣一面摸他们的眼睛，一面就说了，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那就是说你信到哪里你就得。第二，也不会祷告。第三，也不会赞美。这就是哑巴。我们有没有哑巴？教会里有些个信徒来聚会，实际就是哑巴。第一，他不会为主做见证，你问了什么不知道，恩典不知道，恩典也不会述说。还有呢，不祷告，不祷告。还有什么呢？不会赞美。这就是哑巴。不做见证，又不祷告，又不赞美，这不就是哑巴吗？里面有鬼。所以现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呢，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叫他们得到医治，把这样的被鬼附的带到耶稣面前，结果耶稣 一来了，这个鬼就赶出去，得到医治。得到医治什么意思啊？以后就是会感恩，会赞美，会祷告，会做见证。啊，主给我们一个解释，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不能做哑巴，啊，要做以色列，你若闭口不言，啊，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你和你父家就被灭亡。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能禁止我们的口，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更要赞美他，荣耀他。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做哑巴。最后一小段就是35节到38节，这就是当求打发工人，这是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圣经充满了神迹奇事，其实这里很多包括了什么意思？我们怎样做代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体会主的心。最后一段祷告就是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最后一小段请大家一同念一下，一共这么几节啊，一同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心里多么的火热迫切着急。因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心里着急，他自己呢走遍各城各乡传道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而不是专门开个大会就是医治医治，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把天国的这个永生带给人，同时呢也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蛮有怜悯，蛮有个火热的心，迫切的心，所以让门徒要祷告。所以接下来和第十章有关系。第十章耶稣就差遣12个使徒叫他们去做工，跟耶稣跟来跟去，不是不做工，要做工的，要做工啊！学习就是为了要什么？为了工作。跟耶稣也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去传福音。所以为什么？因为庄稼多，工人少。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耶稣一次差遣12个使徒出去，以后又差遣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去做工。你要去做工，去收割庄稼。庄稼代表什么？代表灵魂，代表灵魂，要收割。那你收割庄稼，你必须要有工人，没工人怎么收割？我们知道收庄稼是有季节性的。我们在东北的时候讲，麦子是已经成熟了，你不能让它籽粒都什么呀，都裂开掉到地里头，那就损失太大了。你趁着大雨没有降下来，趁着庄稼熟透了还没有崩裂，还没有掉下来，你赶紧的要收割，收割季节要抢收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每天夜里3、4点钟就起来，大家磨自己的镰刀，要快点收割。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请看《约翰福音》4章第35节，35节、36节，我们大家念啊。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你要付代价呀，要去收割。那撒种的人付代价了，我们收割的人要配得配当。你不但只有撒种的人，没有收割的人啊。所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怎么享受这个快乐呢？那我们要知道庄稼已经熟透了，要收差遣，要准备好自己。这耶稣不顾烈日当空，自己疲乏饥饿，耶稣都在抢收庄稼，像一个撒玛利亚的罪人，一个妇女，在什么呀，在介绍永生，再把活水赐给他。这就是耶稣在收割庄稼。所以收割庄稼不一定哦，你开大分心会就是收割庄稼。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领人悔改，这也就是收割庄稼。所以庄稼多工人少，所以我们求主兴起工人，预备工人，造就工人，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需要像主这样蛮有怜悯的心，蛮有神的爱，蛮有火热的心，真正看见多少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杂志，我们都看见各个教会都是征募什么征聘啊教牧人员，又是牧师，又是这样合格的合格的，很多很多的条件。这样今天天国的我们的主，庄稼的主，天国的王，庄稼的主也在呼吁我们要当求，就是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想首先呢，庄工人怎么兴起，首先借着我们的祷告当求庄稼的主，庄稼的主自然会打发工人，会兴起工人，会造就工人，预备工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啊，在这第九章当中啊，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耶稣来目的是什么，要拯救罪人，要医治病人。所有的罪人都是有病的人，他是医生，康健人用不着。所以我们都不要做法利赛人，而要做那些个蛮有神的爱的，那些个代祷的人，把病人，把被鬼附的人，把摊子都能够带。